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就在前几天呢，发生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情。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几个月前就不断的对委内瑞拉进行威胁啊，不仅派出了几个航母战斗群兵临附近海域啊，而且还关闭了委内瑞拉领空，所有的民航机都绕着他们走。这种威胁和封锁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是吧？正当所有人以为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了，川普也只是打嘴炮口嗨的时候啊，这个老头子不讲武德，下令对委内瑞拉展开空袭。在美国人的电磁压制之下，委内瑞拉的防空部队全部陷入瘫痪啊！紧接着陆军的运输直升机空降总统府，放下三角洲特种部队，把马杜罗夫妇从卧室里活捉啊，并拉回了美国接受审判。这次行动能如此顺利，这和美国人事先的情报搜集能力是分不开的，是吧？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他们在行动之前就做好了布局。 CIA 的特工已经打进了委内瑞拉政府内部啊，美国军方能随时了解马杜罗的动向。其实在同一时间，美国人也在不经意间泄露了一些信息啊。据坊间传闻报道，在1月2号晚上，本来呢这天是假期，但是五角大楼周边的披萨饼店订单异常火爆，这就说明五角大楼里加班的人很多。既然五角大楼有这么多人一反常态通宵达旦的加班，那么八成美国人又要展开一些秘密行动了，是吧？于是就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作五角大楼披萨指数啊。从伊拉克战争到打死本拉登，再到轰炸伊朗和设施啊，有人就根据这个披萨指数推测出美国又要搞大新闻了。如果真的像人们说的一样，看五角大楼的披萨指数就能分析出重要情报，是吧？那么可以说，哪怕是再绝密的行动，也绝对不是天衣无缝的，其中肯定有能够抓住并且值得分析的细节。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在世界战争史中有哪些值得分析的细节，是吧？并且最终获得了哪些有价值的情报。早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啊。张骞除了有大汉天使的身份，其实还身负间谍的任务。他前后用了13年的时间，摸清了有关匈奴的情报，还有西域诸国的地图以及风土人情啊，为后面汉武帝拍板反击匈奴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再比如西晋灭东吴的时候，镇守荆州的西晋大将杨户就派了大量间谍潜入东吴收集军政情报。他通过情报分析得知东吴军事拉垮，高层内部矛盾重重啊，于是就撰写了平吴书呈给晋武帝，建议趁机伐吴。晋武帝根据杨户的分析，最终灭了东吴，统一了天下。到了近代，清军能够消灭太平天国，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们建立了巨大的情报搜集网。当初长毛贼攻克武昌城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张德坚的巡捕没有逃出去，就留在了沦陷区。这个张德坚对朝廷十分忠心，即便是留在了沦陷区，也想着为朝廷做点事儿啊。恰巧他的情报搜集分析能力又非常强，于是他就想方设法的和太平天国的兵丁虏获的民众以及逃亡的难民聊天套话，然后把听到的内容逐条分析整理，编成了《贼情急要》一书，并托人呈给负责剿匪工作的曾国藩。本来曾国藩没拿这本书当回事儿，但是随着清军收复了一些失地并缴获了太平军的文献资料后，发现很多记载和那本《贼情急要》丝毫不差，曾国藩顿感神奇，于是便招来张德坚，并在中军大帐中设置采编所啊，由张德坚做主编，专门用来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张德坚当上主编后，招来了更多成员从事编写工作啊，他们大多数都有在太平军天王府当差的经历，同时这些人还采访了大量官绅、兵勇、难民以及太平军俘虏啊。如果有人说的过于玄乎其玄，张德坚就亲自与之长谈，从中得到有用的情报。就这样，采编所的成员经过情报搜集整合，基本摸清了太平天国的权力架构啊，以及这几个伪天王的底细。其中最关键的情报就是他们分析出了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等人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采编所发现洪秀全自知诈力不及杨秀清，于是就将一切军务都推给了杨秀清裁决，自己躲在深宫之中。 而杨秀清自恃功高，朝见天王的时候立而不跪，还经常口吐白沫，号称上帝附身啊，让洪秀全对他三跪九叩，甚至好几次把洪秀全裤子扒了一顿打啊。打完以后猛然清醒，假装自己对刚才的事儿都不清楚啊，说刚才是上帝打的，不是我打的。根据这些情报，张德坚就琢磨分析出，杨秀清这就是表面上尊洪秀全为老大，实际上想要谋朝篡位，是吧？这种行为和古代的董卓、曹操没区别。而韦昌辉与杨秀清的关系则更是微妙，遇到军务事件，韦昌辉首先要禀奏杨秀清，得到首肯后再通知洪秀全啊。实际上这件事儿早已由杨秀清主持施行了，由此韦昌辉对杨秀清非常不满，是吧？因为当初他们几个人称王的时候，韦昌辉是北王，将来要掌管北方，包括俄罗斯、蒙古诸国，杨秀清是东王，将来要掌管东方，包括朝鲜、日本、夏威夷诸国啊，哥俩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是吧？只有洪秀全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天王。现在东王在北王面前摆大谱，北王的心里肯定不平衡，对吧？在太平军打武昌的时候，杨秀清朝令夕改，先是让韦昌辉领兵，结果后来又召回了。然后韦昌辉的部下犯错，杨秀清当众责打了韦昌辉几百军棍啊，打完了又开始耍蹬腿翻白眼装上帝那一套啊，意思说刚才那几百军棍是天父打的，与我不相干。根据这些细节，张德坚的采编所得出结论啊，杨秀清与洪秀全在领导权上的矛盾十分尖锐，而杨秀清与韦昌辉的矛盾更是无法调节，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太平天国内部可能会有变故。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就爆发了天津变乱啊！这个杨秀清、韦昌辉的部众相继被屠灭一空，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同时，也是张德坚通过分析后发现，这个太平天国人数多，机动性强，但是湘军人数少，所以切不可硬碰呀。于是，曾国藩根据长毛贼的战术特点，下令走稳扎稳打的路线啊，建设深沟高垒，反客为主，以逸待劳。这就是所谓的结硬寨打呆仗啊，这也是一直以来湘军在剿匪过程中能够克敌制胜的法宝。就像咱们老祖宗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吧？从古至今，这情报搜集能力的强弱和对情报提炼分析后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了战争的成败。到了近现代，这些个情报对于战争的影响更加深远。在一战爆发之初，沙皇俄国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长驱直入啊，打进了德国东部东普鲁士的地界。这时候负责防守的德国第八集团军兵力不足，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第八集团军司令普里特维茨第一时间想要下令全线后撤。就在所有人都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跑路的时候啊，第八集团军作战处处长霍夫曼上校却发现了异常。首先，他通过这几天侦察机探明的情报，掌握了俄军的行军路径啊。霍夫曼发现这两支集团军没有任何掩护和配合，完全是各自行动，很明显这不符合战争常理。因为这种集团军级别的作战任务，双方无论什么行动都要提前了解，要相互打好配合，是吧？这么各自行动，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紧接着，霍夫曼又一打听这两支集团军的司令姓甚名谁，差点笑得大小便失禁啊！这两位司令呢，分别是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霍夫曼曾经和这两位也打过交道啊，在日俄战争期间，这两位爷分别是俄国的师长。萨姆索诺夫的部队曾在一个煤矿遭到了日军的攻击，然后赶紧向友邻部队请求支援。莱宁坎普的骑兵师近在咫尺，却对萨姆索诺夫的增援请求置若罔闻啊，最终导致了萨姆索诺夫的部队被日军打得伤亡惨重，而莱宁坎普本人也因为救援不力遭到了上级的申斥。后来这两位爷在沈阳火车站的月台上相遇时，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是吧？先是破口大骂，这个说他见死不救，那个说他拖后腿，然后吵架不过瘾，继而挥拳对打，上演全武行啊，直到萨姆索诺夫把莱宁坎普打倒在地。所以从此以后，两人就结下了很深的梁子。当时霍夫曼正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在中国出差，俩人打架的现场直播被霍夫曼在旁边看了个真真切切。结合两个人的旧怨，再加上现在各领一支集团军没有任何的配合， 啊，霍夫曼断定这俩人的仇还没消，那么断然不会相互支援，所以只要各个击破就万事大吉了。于是霍夫曼力劝自己的司令官普里特维茨不要后撤，并草拟了一份作战方案啊，德国人就按照这份方案执行，先是引诱萨姆索诺夫的第二集团军长驱直入，然后再调集重兵，在坦能堡对俄军实行反包围。果不其然，萨姆索诺夫被包了饺子，就赶紧向老冤家求援，而莱宁坎普面对有军有难依旧是不动如山，最终导致了第二集团军全军覆没，萨姆索诺夫在绝望中开枪自杀。两周后德军又重创了莱宁坎普的第一集团军，莱宁坎普丢下部队先行逃回国内，俄国军队被德国人赶出了东普鲁士，并且在一战剩余的时间里再也没能踏进德国领土。可以说这一场战争德国人能打赢，霍夫曼的情报分析功不可没。各位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咱们新年的第一个多日游学团呢，会在1月16号到22号组织大家到巴闽大地福建去进行游学。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去闽南的两个城市啊，这个厦门泉州和闽北的福州啊，这个厦门是印象当中的这个旅游城市，是吧？但其实它还藏着很多的古迹，尤其是见证了中国明末清初乃至近代的这个风云时刻，是吧？咱们就比如说像这个南普陀寺、虎里山炮台，是吧？还有这个郑成功纪念馆，是吧？这些都是值得一看的。到了泉州呢，那就更不得了了啊！这个小小的一座城，当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吧？是宋元年间的世界第一大港口啊，汇集了很多的这个三教圣地。被誉为是这个闽南的蓬莱全南的佛国，是吧？这绝对是历史文化必游之地啊！就比如像这个清净寺、关帝庙、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等等等，是吧？这些个历史古迹我们都是要去的。然后到了这个福州啊，别称荣城，是吧？也是历史文化悠久啊，2000多年的建城史，著名的三坊七巷，还有船政博物馆以及林则徐的故居，对吧？特别是这个船政博物馆。这座城市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啊，涌现出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总之呢，这一趟巴闽之行，保证大家呢不虚此行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啊，那这个广告呢就先说到这儿。咱们话说回来，继续讲咱们的内容啊。当然了，可能有人会说，如果没有像张德坚那样不停地跟人聊天探听情报。啊，没有像霍夫曼这样亲眼见过敌军的指挥官打架，那还能不能搜集情报了？其实在缺乏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也能找到想要的情报啊。比如说在1982年马岛战争之初，阿根廷占领马岛后，英国朝野上下需要判断他们有没有能力收回马岛，毕竟阿根廷在马岛集结了12000人的大军，是吧？英国人硬碰硬的话多半会吃亏。于是英国先派情报团队对马岛周边的地理水文条件展开侦查啊，并进行分析工作。英国人分析情报后得出结论啊，首先阿根廷守军严重依赖马岛首府斯坦利港的机场，而这个机场的跑道长度无法起降重型运输机，岛上泥炭质土壤无法支撑重型装甲车辆的快速调动，这就意味着防守这里的阿根廷军队最多只有轻装甲战车。其次，英国人通过勘探水文条件发现马岛最佳的登陆地点是斯坦利港啊，但是这里有阿根廷人重兵把守，如果强攻会得不偿失。另一个方向上的圣卡洛斯湾虽然水文条件比较差，但是也能勉强让英军登陆艇展开作业啊。同时这里兵力薄弱，英军登陆时遭遇的阻力会很小。最重要的是呢，英国的特工们通过蹲守发现阿根廷的运输船频繁出入斯坦利港，本土港口城市的物流中心也是异常忙碌啊，主要运输的货物以生活用品为主。这些细节让英国人意识到啊，别看阿根廷在马岛的军队多，但是后勤严重依赖本土运输，所以只要把马岛附近的海域封锁了，用不了一个月阿根廷军队就会士气崩溃。根据这些情报，英军选择率先击沉阿根廷海军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啊，让阿根廷军舰心存忌惮，但是不敢出战。紧接着陆军在圣卡洛斯湾登陆，并快速建设了滩头阵地。另一边，阿根廷军队由于没有海上运输补给，一日三餐很快就成了问题， 到最后甚至连一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了。从英军登陆开始，阿根廷军队就节节败退啊，仅仅三个星期之后就因为兵无斗志陷入了绝境啊，被迫向英国人投降。到了21世纪，美国也是通过这般细碎的情报信息收集，才最终确定了本拉登的动向。当初911事件爆发后，本拉登的驻地就遭到了美国人的狂轰滥炸啊，但是却没有伤到这个老东西半分毫毛。紧接着美国人对本拉登展开了全球通缉，可他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不见啊！直到2010年美国人才得到了一点线索，知道了本拉登居住的大致区。在知道大致区域后，如何确定本拉登的具体位置就成了难题。最终在经过不断的蹲点后，美国人发现了有一处住户特别值得怀疑啊！这家戒备森严，围墙高耸，但可疑的是这家从来不倒生活垃圾，都是自行焚烧。甚至这家人如此的有钱，竟然没安装电话和互联网啊！一所现代化的豪宅没有安装任何现代化通讯设备，唯一能说得通的理由就是房子的主人是为了防止被窃听啊！再牵强附会一点的话，可以说主人很保守，是吧？不喜欢互联网，可是没有生活垃圾，这该怎么解释，对吧？把生活垃圾焚烧，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怕泄密。最后情报官一致认为，这儿大概率就是本拉登的家。为了确定这个房子真正的主人，中情局又花了$500,000，在这栋房子东北方向80米处租了一个安全屋，然后派了8名分析师24小时轮班监视院子啊，用高清摄像设备记录下这个院子的一举一动。刚开始的几个月呢，一直没什么发现啊，直到2010年10月，一名分析师在观察拍摄的画面时，突然发现晾衣绳上的东西不对劲。他把画面放大了20倍，仔细数了数，发现绳子上挂的男人、女人以及小孩的衣服太多了。按照当地户籍警察的报告，这户家里只有11个人，他们根本穿不完这么多衣服，是吧？根据特工们的计算，这些从不见人的居民中肯定包括一名成年男子、3名成年妇女以及至少9个孩子。而中情局这些年对本拉登团伙成员进行询问跟踪调查，推算出他现在正好有3个老婆以及9个孩子。紧接着分析师又发现晾衣绳旁边每天下午4:30左右啊，会闪过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走路的时候习惯性的右肩微耸啊，这个姿势呢和2001年半岛电视台播放的本拉登录像里的动作一模一样。既然如此，美国特工们基本确定他就是本拉登啊。于是在2011年5月海豹突击队摸到本拉登的豪宅附近，将其乱枪打死。本拉登的尸体被拖出来扔进了大海啊！除了某些中专学历又喜欢下大棋的阴谋论自媒体痛心的泣不成声以外啊，全世界思想正常的人类全都扼手相庆。除了本拉登这样的恐怖大亨，伊斯兰国的大头目巴格达迪也是美军在掌握了准确情报后发动特种突袭干掉的。话说自从2014年巴格达迪宣布建立哈里发国以来，这位恐怖分子头子一直是全球头号通缉目标，是吧？美国人悬赏$2,500,000要他的情报。但是巴格达迪这个人非常的狡猾，经常更换住处，而且还不用智能手机啊，这就让美国人追踪起来非常的困难。等到2019年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啊，一名伊斯兰国高层的叛徒通过库尔德人联系上了美军，成为了关键线人。他把巴格达迪的房间布局图纸，甚至巴格达迪的内裤都偷了出来交给美军啊，让美国人对内裤上的 DNA 采样最终确认了目标。随后这一年的10月26日，美国人在和伊拉克、库尔德和土耳其等盟友合作下啊，由三角洲特种部队展开特种作战行动，一举打死了这个恐怖分子。咱们说回美国这次对马杜罗的抓捕啊，从现在各方爆出来的消息来看啊，从2025年8月开始，人美国中情局就在委内瑞拉派了一支情报搜集团队。这个团队平时不干别的，专门收集马杜罗的生活规律以及日常活动信息，是吧？而在马杜罗身边呢，也有一个潜伏的中情局线人啊，这位持续不断的给中情局通报马杜罗的行踪，直到三角洲特种部队把马杜罗从床上拖下来。 可以说没有这些周密详细的情报搜集和分析，三角洲也不能一小时22分直捣马杜罗的被窝，对吧？说起来啊，马杜罗在委内瑞拉执政多年，期间不乏操纵选举、打击异己等行为。一个盛产石油的国度，在他的治理下却充斥着饥饿、短缺与贫困啊！所以如今他倒大霉，没有任何值得同情的地方，对吧？只不过美国的这种行为是否体面，也是值得商榷的啊！此前甭管是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是空袭利比亚。啊，这些冲突呢，至少都可以从联合国相关决议中找到法理依据。但是抓捕马杜罗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是吧？如果仅仅凭借美国总统的号召就能随便抓国家元首的话，那么今天抓了马杜罗，明天就可能会抓泽连斯基，是吧？后天保不齐就是李在明了。当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如今亲自下场不讲体面，那么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普大帝的野心家，更加堂而皇之的不讲体面啊！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发展是否有利，可就真是个未知数了。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